所以呢，前面呢，雅各做了那么多的规划，那么多精心的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办法，用他的技巧，做了那么多规划。那么真正等到遇见以扫的时候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。我们看看啊，这一节很有意思啊。到第四节，33章第四节说，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伏在他的颈项上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你看呢，以扫啊，完全是带着兄弟之爱的兄弟之情来迎接他的。他带400人呢，是要帮助他的。想到他有那么多的家产，那么多的孩子来替他搬运东西的，不是来屠杀他的，不是带了400名的军兵来杀害的。所以以扫在这里呢，完全是带着兄弟之爱的兄弟之情啊，来迎接雅各。而雅各呢，你就看见说，雅各他所有的恐惧都是他忧虑的一个产物，而他用他的技巧、用他的智慧所做的一切拯救他的工作，他都要救自己嘛，救他家人，其实都是徒劳的，完全是没有用的。那你问说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是因为以扫经过20年都忘记了，还是别的原因呢？当然了，这个你就看见说，以扫是一个很忠厚的人，他当时在20多年前，他真的是恨这个雅各，想要杀这个雅各。但是过了20多年，可能他就这个事情就忘掉了。但是他都忘掉了，但是这个雅各没忘掉，啊，雅各在那里真是忧虑呀、操心呐、纠结呀、难办呐。那么同时你也看见说，其实在这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这里有背后啊有神的手。其实是神在这里激发了这个以扫啊，这个兄弟之爱的兄弟之情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神做的，神是一位眷顾我们的神，神是一位保护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还记得在前面这个31章的时候，神夜间对拉班，就是雅各的舅父、雅各的岳父，梦中向他说话，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。其实神在暗中在保护雅各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神在那里的保护，那拉班追上他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，什么都可以做的。所以因着有神的保护，他才摆脱了那身后的这个难处。那前面这个难处呢，其实都是他想出来的，其实都是他自己忧虑的心情制造出来的一种恐惧。其实神在那里都已经做好了，神已经在以扫里头做工了，神已经在以扫里激发了这个爱弟之情啊，所以来欢迎他呀，来迎接他呀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说呀，我们应该相信神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神。那么雅各他既然有神的应许，对不对？神应许他要保护他呀，神应许他与他同在呀，神也向他说话，你回到你出生地区啊，我必与你同在呀。事实上神已经有神的话，又有神的应许，又有神的目标，还有神跟他的军兵啊，跟他用他的天使来向他显现，让他知道他在神的保护之下。你看呢，你既有神的说话、神的应许，又有神给你的目标，又有神给你的天使，又有神自己的同在，其实没有什么要该忧虑的，没有不需要那么努力啊，不需要那么操心的，不需要那么纠结呀，不需要那么害怕呀。那么这2章就给我们看见雅各真的是，哎呀，一面有神的应许，一面有神的这个说话，一面有神的保护，但是自己又在自己里面制造了自己的忧虑，制造了那么多恐惧，制造有自己的用凭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办法做了那么多的打算，先是这样安排，又是那样的安排，再想象了，我说这样不行，又再换一种安排，哎呀，都是他的安排，到最后说出什么？到最后给我们看见说，他所有的安排通通是无用的，通通是徒劳的，通通是白费心机，神都没有都给你做好了，不需要这些安排，不需要你这些通通是徒劳的。这就是这一章给我们看见，是不是？那你说，哎呀，那你说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你说雅各真的笨呐、啊？雅各怎么为什么那样？但你想想你自己的经历，是不是可能比雅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？是不是？一面来说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想看，你今天你在这里读创世纪，你今天坐在这里听主的话、读主的话，你是不是有爱主的心呢？你是爱主的，你是爱主的，就说明你是蒙神所呼召的，对不对？你既然有神的呼召，也有神的应许，又有神那么多宝贵的应许，那你就应该信靠神了，你就应该信靠神。但是呢，你总是有忧虑啊， 不但忧虑后面的，也忧虑前面的。前面总有一些事啊，叫你担惊啊，叫你害怕啊，叫你纠结啊，总有一些人，你觉得，哎呀，是我的对头，是我的麻烦，可能会给我制造难处啊。反正是这些人，可能是你的亲人，肯定是你家人了、啊，可能是你的老丈人，可能是你的岳父啊，可能是你的是什么什么人呢、啊？也可能是你教会里的配搭，也可能是你的领头弟兄啊，可能是你的，你就觉得说这些人可能是你的。潜在的威胁，潜在的敌人，潜在的威胁，那么这就是我们雅各的经历就给我们一幅的图画，就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心思里，可能有多少的恐惧，有多少的忧虑带给我们的恐惧，而事实上，这些人根本不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害怕的，我们担惊的。我们觉得恐惧的其实不是我们的仇敌，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，最终会发现他是帮助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。那这就是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真的盼望从雅各这段经历能够学到一些功课，神如何爱我们，神如何眷顾我们，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也真是学了功课了，也可以说，主啊，请我们不要那么忙碌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么为自己前打算后打算，前规划后规划，有那么多的技巧，有那么多规划来面对可能潜在的难处、潜在的危机、潜在的屠杀。事实上，你的担忧都是不必要的，你的规划都是徒劳无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神呐、啊，有主啊，神爱我们呐、啊，神呼召了我们呐、啊。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旨意啊，神在我们身上有应许啊，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之地，要完成他的定旨啊。因着有这一个就足够了，他实在是保护我们的那一位，他实在是眷顾我们的那一位。这是这一章我们看到的，我们该学的。阿们。所以十七节是这样，33章的17节说，雅各就往苏哥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一座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。这个前面这一段我们看见雅各终于摆脱了这个，其实没有，不是摆脱了，其实就是他自己逆想出来的这个哥哥的，面对哥哥的这个难处困境吧，他这个恐惧啊，他的惧怕呀、啊。他的担忧啊等等啊，终于呢哥哥离开了。所以他哥哥离开之后，他去哪里呢？他到了苏哥。那如果你看地图的时候，这个苏哥在哪里？苏哥在约旦河的东边。那么雅各从巴达亚当回来，经过三条河，要进到美地呢，就要经过三条河。第一个就是波拉河，对吧？然后呢就是亚伯河呢，就是这个他在那里呢，皮诺伊勒亚伯渡口那里跟神摔跤遇见神的地方。那么他其实应该继续往西走，渡过约旦河，进到约旦河的西岸。约旦河的西岸像耶路撒冷啊、伯利恒啊、这个示剑啊、伯特利啊，这个通通都是在约旦河的西岸。所以约旦河的西岸那一块才是迦南美地的中心。而现在他在呢，还在约旦河的东岸，还在苏哥，还没过约旦河呢。他在就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就开始为自己盖房子了，开始为自己盖房子了。没错，神的选民呢，蒙召的子民呢，是不应该为自己盖房子的。那现在他为什么为自己盖房子？不光为自己盖造房屋啊，还为自己的牲畜搭棚啊。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他其实还是为自己的。所以神叫他回到他的出生地，其实是回到迦南地的中心，其实是回到伯特利的。其实是回到这个神原初应许他的地方的。那么但是呢，他还没到达目的地，他就在苏哥这里停下了，他就在苏哥这里为自己盖房子了，为自己的牲畜搭棚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他事实上还是非常的天然，他还是为着自己的。他其实神要他回来是要还愿的，是要圆神的梦的，但是呢他没有在圆神的梦，他可能是圆自己的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在苏哥这里呢开始盖房子，开始给牲畜搭棚，这个不是蒙召者的生活，不是蒙召者该有的 光景。那下面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很快他就离开这里了，开始这个过了约旦河，到了约旦河的西岸，到了迦南地的中心，就到了事件了。所以呢，下面一节18节说，他就平平安安的到的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的对面开始支搭帐篷了。所以到了示剑，才进到迦南地了。到了示剑之后呢，你就看见他没有再盖房子了，他在那开始支搭帐篷了。而且不光支搭帐篷呢，他也开始了为耶和华筑坛了。所以呢，17节给我们看见他在舒歌的那段的经历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仍然是天然的，仍然是为了自己的，是不是没有？也可能他把神的呼召、神的应许都忘掉了，或者是怎么样原因？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没有回到神的心意里，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回到迦南地的中心，那而是呢停在半路，在舒歌其实是半路，停在那里呢，开始为自己生活，可能想过一个退休生活吧。想说前面太艰难了，这20多年在拉班那里受那么多苦，然后现在面临哥哥的可能的潜在的难处，现在这个难处又过去了，终于没有难处了，可以休息一下了，可以过一个退休生活吧，过一个安逸生活吧，为自己这盖房子了，为自己牲畜搭棚了，可能是他这样想吧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是要他回到迦南地。迦南地的中心地带，然后呢，还神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。这很有意思哈。所以17节讲到他在舒歌那里，刚才提了应约旦河这个东边的，这个在那里呢，为自己盖房子，为牲畜搭棚，等于说还自己的愿。还自己人生的可能一个安息生活的愿，但是神完全不是为了神的。那么他在这里可能很短暂的时间，他立刻就意识到神他呼召他的目的，神叫他回来的目的了。所以呢，18节就说呀，这个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。你看前面讲的舒歌里说没说迦南地啊，而这里说呢，示剑城在就是迦南地，说到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对面直达帐篷。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植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以勒以罗伊以色列。哦，这个他到了这个33章的末了，到了20节，我们才看见他真正的进到了迦南地，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，回到哪里呢？到了示剑。那你去如果读亚伯拉罕的历史，亚伯拉罕蒙神呼召，从加拉德的乌尔长途跋涉，叫他到美地的时候，他第一站到哪里了？也就是在示剑呢，在示剑摩利的橡树那里呢，经历神的显现。他也是在示剑那里呢，开始呢直达帐篷，在那里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所以呢，到这里为止啊，雅各才真正开始了他这个蒙召者的生活。这个生活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到了美地。到了迦南地的示剑，这是地到了地方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在这里直达帐篷，然后呢，不光是直达帐篷，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是雅各在这里开始筑坛了。所以呢，雅各开始过一种生活，叫做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祭坛是为了侍奉神的，为了奉献给神的，为了敬拜神的。他在这里开始筑坛了。哎呀，真的宝贵啊！这才开始。然后呢，他在这里。就像刚才你问的，他没有啊，为自己再盖造房屋了，在这里呢，开始呢，直达帐篷。这个直达帐篷就是蒙召者的生活，蒙召者的生活就是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这里开始，雅各才真正开始了蒙召的生活，开始了跟随他祖亚伯拉罕、他父以撒的脚踪，开始过蒙召者的生活。我再说这个蒙召生活什么呢？就是祭坛。和帐篷的生活，祭坛是为了侍奉神，帐篷是为了做一个相反的见证。他帐篷是为他自己的，但是这个帐篷呢，其实也是为着这个做一个见证，见证跟那个原来巴别那个生活相对的。巴别他那里，在巴别那里呢，人是造一个巴别城，造一个巴别塔，巴别塔传扬自己的名，巴别城为自己生存生活。而这里呢，蒙召的人。他是没有造塔，他造坛，为了侍奉神、敬拜神；他没有造城， 他只是租了一个直搭一个帐篷，这个帐篷就是给我们看见他的生活不是在这个地上深深的扎根的，乃是呢在地上过一个寄居者的生活，是一个这个随时迁移、随时搬动的，是一个寄居的生活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蒙召的生活。感谢主啊！到这个33章的这个最后，我们再看见说雅各终于回到了迦南地，终于开始了蒙召者的生活。那用我们现代的话说，可以说真正才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。前面呢，那几十年、20多年，虽然是一个蒙召的人，但是那里的生活虽然在各方面蒙神的眷顾和保守，其实他没有过一个蒙召者的生活，还是过一个自己抓夺的生活。但是到这里开始呢，他开始过一个这个蒙召者的生活。用我们现代的话说，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，开始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了，开始过一个侍奉神主坛的生活，也开始过一个做相反的见证，就是一个直达帐篷，这就是这里。然后呢，他给他这个坛的起名叫做以勒、以洛伊、以色列，就是神，以色列的神。他这是开始了他在这个美地上，真正在迦南美地上一个蒙召者的生活。感谢主，这里呢很明显的，所以他在这里回到了神的，来到了，终于来到了神的心意。来到了美地上，开始过生活了。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呀、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，就是离开迦勒底的乌尔啊，那个拜偶像之地啊，要经过长途的跋涉，千山万水，一路把他引到迦南地，也是到世界那里，开始了过这个蒙召者的生活。这个迦南地就是神的一个给蒙召者所预备的一个范围。我们前面在前面讲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就提过，因为迦南地呢，其实是一个是预表基督，一个是预表教会生活，一个预表国度的生活。所以呢，神要我们神要他所呼召出来的人呢，来完成他的定旨，来呀，有一个建立一个国度叫神能够在其中掌权，能够得着一般的后裔，得着一个后裔，然后呢，好成为他团体的彰显。这个是神这个呼召他们出这个拜偶像之地，这个蒙召之人的一个目标。这个目标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目标就是要产生一个国度，要产生一个团体的见证，团体的彰显。而这个呢，必须在这个美地上才能够实行，不可能在偶像之地，不可能在这个巴旦亚兰，也不可能在中途，而必须是进到这个美地，也必须是在这个正确的立场上。而这个美地，而这个立场，也就是他们生活的范围，也就是他们在这里征战的范围，也就是他们在这里得着供应的范围。而这个美地呢，所有它的丰富都是从这个美地出来的。所以呢，神必须把他所呼召的人带到这个美地上，也就是带到迦南地，然后在这地上，他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。所以，这个迦南美地，这个正确的立场，这个正确的土地，在这个范围内，是神能够叫神能够借助他这个蒙召的人呢，完成神旨意，完成神定制的这样一个范围。所以，这个迦南地是很重要。所以，这到最后，我们这个雅各经历的这么多的过程，神一步一步的带领，经过20多年在他身上的对付的工作，许多的苦难，许多的对付，也有神许多的眷顾，许多的保守。那么这些眷顾，这些保守，其实呢，这些对付也好，苦难也好，眷顾也好，保守也好，暗中的保护也好，还有外面的赐福也好，这些通通都是一个过程，都是一个凭借。那最终啊，还必须把它带到美地上，才能够完成神的定位，必须带到迦南地。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中，你看呢，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吧？你先回想一下，从小你从你记事开始，神在我们身上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了。有他的对付，有我们经历的苦难，有经历的环境，有许多的难处，有神的赐福，有神的保护，有神的很多外面的保护啊，外面的赐福保护，很多的对付。但是呢，至终神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，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，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教会生活里，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国度里，然后在这个正确的范围里。在这一块地上，我们才能够开始完成神的旨意。以往是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是预备我们，而这里呢，才开始了，真正开始啊， 有一点开始啊，为着神的旨意了。所以感谢，这就是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的。也盼我们各位啊，也求神呐、啊，愿神呐、啊，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就是带到迦南地，带到基督里，带到他的心意里，带到这块美地上，然后在这里呢，开始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开始为神筑坛，奉献给神，侍奉神，敬拜神，然后呢，也开始支搭帐篷，然后呢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。感谢主。